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那么因为今天是2018年第一次的第一个礼拜的国际新闻评论，所以我们很想看看那么2018年哪一些事件呢会继续从2017年一路牵着我们进到2018年。那么第一个当然是看的是北韩的问题。那北韩呢，从去年开始呢，那北韩不管是那么是导弹呢，还是说核子试爆啊，那么让东北亚的危机呢，或者这么样的情势啊，紧张情势不断的升高，不断升高。所以美国这边的官员呢，在年底的时候都不断的表示啊，那么东北亚发生战争的机会非常高啊，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非常危险。联合国秘书长呢，那么甚至表示，那么对这个新的一年呢，提出了红色警戒。可是呢，就在大家就猜说到底北韩会不会打仗的时候呢，那么在1月1号的时候，金正恩呢，那么发表了讲话。那金正恩讲话传达两个重要的讯息，一个讯息呢，那就是北韩在核子武器上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所以金正恩说在他办公室那么桌上呢就有一个核子武器的按钮啊。但另一方面呢，他觉得那已经这个歹话都说完了嘛，那么他表示现在跟南韩喊话，那我们可以开始谈判。谈判呢，那么北韩甚至表示说他们愿意参加那么南韩举办的冬季奥运，说我们马上就可以跟首尔方面呢进行这个奥运参加的这个细节这个谈判。所以他传达的是两个讯息，一个是非常凶，一个呢那是想控制情势，传达一个和平的讯息。两个手的策略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那一些分析家的表示呢，其实在去年11月29号北韩在洲际弹道飞弹上面取得了突破之后呢，其实它的基本上的一些实验就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所以它在大家也跟美国跟北韩之间凶的话也都讲完了。那讲完了，现在呢其实进入到真正谈判的时候。那也有些人讲呢，那么金正恩的意思就是我在核啊那么岛啊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取得突破以后呢，我已经跨过门槛了，那现在可以拿来当筹码好好来谈判了，好好谈判。所以大概那么金正恩的讯息到底国际上该怎么解读啊？那么也有人讲说金正恩这句话呢其实是想分化美国跟南韩的盟邦关系，因为基本上呢，那么美国韩国日本呢本来是美国理想中是一个三角形的三国的同盟，可是呢，韩国不愿意，韩国只愿意它是两两双边，比如说美日啊，然后美韩啊。那么韩国跟日本中间呢，过去朴槿惠担任总统的时候可能做了一些让步，但是文在寅基本上比较凶啊，这方面比较强硬，比较强硬，所以呢，他也不愿意跟日本形成个同盟，在慰安妇的问题上呢，也依然表现得非常强硬。就搞得那么三边同盟签不起来。那抓在这个时候呢，金正恩就表示说，哎，那我们跟南韩我们两个自己来谈。那文在寅会怎么回应？那么南韩一直希望在朝鲜问题上他能有更多的话语权，那这样会不会让南韩有更多的话语权呢？啊，这是我们在看的。当然我们也在看的是，如果要谈判的话，那是不是你会承认北韩的一个核武国家的身份呢？他是不是已经取得身份可以来谈？那么美国跟中国如果都不愿意的话，不愿意承认北韩是个核武国家，给他核武国家的一个对待，那这个谈判怎么个谈法？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那么韩国拦截了几艘货轮，因为在国际上对北韩进行制裁的时候呢，总是觉得为什么制裁没有效果呢？啊，因为当然只要有制裁就有走私，所以像是走私，谁在走私？12月31号的时候呢，那么查获了一个巴拿马籍的一个游轮 Coty 号呢，那巴拿马籍游轮呢，那么就是疑似它是用会运油啊到北韩。北韩事实上在更早一点呢，一个礼拜以前12月24号的时候呢，那么南韩也查了一个香港的货船叫方向永嘉号这个游船呢，哎，它涉及到中国大陆，它是用了一些日本的油，然后在公海呢卖给这个北韩。偏偏这个船呢又是跟一个跟台湾公司那么所租的啊，就是台湾一个比利恩油品集团租了方向永嘉的这个船啊，然后呢就是在公海上卖油给这个北韩。 那这个事情就牵涉到很多国家了啊。那么香港这些有船，然后可能台湾，可能那北韩。那么路透社呢，那么在12月29号的时候也发表，俄国的邮轮呢也涉及了三度运油给这个北韩。所以换句话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中国大陆，涉及到台湾，涉及到俄国，那中间是怎么厘清哪一个国家，那么是什么情况下刻意违反了联合国的禁运的这个令啊，禁令，然后让北韩呢得以在联合国制裁之下还是可以得到这个原油的供应啊，所以这是一块，这是一条线的发展。那么北韩呢，那么金正恩的1月1号的讲话是另外一条线的发展。所以这是北韩的朝鲜半岛的问题呢，最近看到两个线的发展。而这个发展呢，那么长期来看当然就是打不打啊，目前看起来美国人讲得很紧张，但我们觉得应该是不会打，那中间还是有谈判的一个空间。那怎么谈，这是我们今天看北韩的情势。第二个呢，我们看伊朗。伊朗最近有变化，12月28号的时候呢，那么礼拜四晚上开始有的群众走上街头，那么去示威抗议，抗议呢反对这个，就抗议鲁哈尼政府啊，总统鲁哈尼的政府呢，你的经济政策啊，造成贫富不均，你的贪腐啊，粮食燃料的价格都不断的上涨啊。那伊朗的这个当然就这个年轻人上街头呢，那当然原因非常的复杂。当然你说因为他粮食贵，他的经济问题，对不对？但另一方面呢，他当然也是强调说鲁哈尼政府的一个贪腐啊，他政府他虽然跟西方达成了一些伊核协议啊，但他基本上的这些贪腐的问题呢，那么也是很多伊朗人看不过去。而贪腐问题、贫富不均呢，又因为一个心理的挫折那么出来，什么呢？那就是西方在2015年的时候呢，虽然跟伊朗达成伊核协议，虽然说就解除了一些制裁。解除一些制裁是解除一些，比如说金融啊、能源啊、交通啊这个问题解禁，可是很多其他的企业依然在美国的黑名单之中。而呢，伊核问题虽然达成协议，可是伊朗发展飞弹或者输出飞弹相关科技的问题呢，又受到西方制裁，又受到制裁，所以很多的这些新的制裁依然让伊朗人的生活没办法改善。所以你到底是应该怪国际上的制裁没有解除呢，你怪鲁哈尼向西方做了太多的让步，但是没有换来相对应的一个解除制裁呢？还是你怪鲁哈尼政府的贪腐造成的贫富不均呢？啊，那这些问题慢慢的就开始累积，开始累积有各种不同的因素，那么走上街头，但也有人直接叫，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那么伊朗的这个宗教领袖哈米尼。因为这一次的整个示威啊，就虽然刚刚开始几天，就发现他的城市啊，他不是在德黑兰，他在这个宗教圣城库姆啊，他在第二大城呢，那么麦什赫德，那这几个库姆也好，麦什赫德也好，都是宗教中心，所以甚至德黑兰大学那边有人示威呢，他是画烧掉了这个哈米尼的这个海报。那到底怎么该为这次的那么德黑兰这边，或者说一些年轻人上街头的这个示威来定性呢？那一般认为说，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但是他是一个人权，他是一个维权呢、啊。他强调要有更善良、更好的一些政府的治理。那鲁哈尼总统当然表示说，哎，你们可以上街头抗议，但是你不能有暴力。美国总统川普呢，当然把握时间用他的 Twitter， 他当然批评伊朗。川普基本上他是对伊朗是一直不放心，是有猜忌、有敌意的啊。可是川普一来了以后呢，坏事。一般人家认为说，这本来是伊朗人自己的一个维权，伊朗的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更公平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经济政策，更公平的一个待遇啊。那你美国一参与以后呢，然后保守派就会说，这是美国在后面推波助澜的一个颜色革命的一个复制。那这样子，那么当然原来的这种改革这个力量又推不下去了。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几个改革，这几个长远的一个看法是可以看的，它是有点复杂。啊，那复杂包括对政策的不满，对这个迟迟制裁没有完全解除的不满，有对国外的，有对国内的，有对总统的，有对这个最高宗教领袖的。那甚至呢，还有女权运动者也上来。伊朗的这个女性啊，受到的教育是超过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希望有更好的一个更公平的一个待遇，所以也把握着机会起来。所以起来，所以它的规模也许刚刚开始，你不晓得它到底会有多长的时间。 但是这一个新的现象可能激荡的周围的国家，受到伊朗影响的黎巴嫩啊、也门啊，周围的这些什叶派的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也可能是2018年一个蛮重要的影响中东情势的一个变数。第三个问题呢，第三个新闻我们看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总统在12月28号的时候呢，那么解散国会，解散国会呢，那么希望能够在3月4号的时候举行大选。那举行大选，因为他整个政策呢，于是各党就开始选举活动啊，选举活动各党提出来画了大饼啊，减税啊，所以逼着这个意大利总统在元旦文告里面呼吁各政党，你们提出来的必须是务实而且是可行的具体的政策，不要打高空，不要画大饼啊。那当然这里面呢，将到底谁会胜出不晓得，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么包括里面好几个政党，不管是中间的或者五星运动啊，不管是中间偏左的或者中间偏右的，甚至偏右的比如说北方联盟啊，他们好几个政党其实都是以欧派，都是以欧派，他们觉得欧盟有问题，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就是，如果我们当选的话，欧盟有问题我们叫欧盟改，欧盟如果改不了我们就走。所以这个意大利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第三大经济体，那欧盟里面，那这当然会影响到整个欧盟欧洲的一个发展。而在12月29号的时候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他的一个智库叫全球变迁全球改变的一个智库公布了一个研究欧洲民粹政党的一个报告。那么我们本2017年呢，本来是说，哎，川普当选以后，那么民粹之风从大西洋对岸吹到欧洲，是不是被欧洲挡住了啊？就你发现好像挡住了，比如说马克宏他胜出，那没有让马林勒班的国家阵线胜出。那么，这么德国的梅克尔虽然惨胜，但是呢，哎，那么德国另类选择党被挡住。可是布莱尔的报告不是这样看。他看的是整个从2000年到2017年39个国家102个政党的得票，就发现呢这些这个势力的势头仍然在。那么右派的这个民粹呢，大概是中欧、东欧，南欧是左派的民粹，而他们并没有顿挫，他们仍然很有动力不断的在发展。如果是这样在看的话呢，那么其实这每一个民粹都威胁到欧洲的民主，威胁到欧洲的整合。而这个呢，那么三月份意大利的选举很可能又是一个检验2018年民粹在欧洲是怎么发展的一个指标，所以变得三月份呢变得很重要看的意大利的一个选举。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抓的几个大的重要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